那么我们晓得今天的世界信仰宗教的人很多啊，至少占人全世界人口的一半。那么换句话，你佛教怎么样推行，这个地球上一半的人他不接受啊，这个就不是佛的意思啊。所以佛教如果是从教学的这个角度来推广呢，任何一个宗教徒他不敢讲我不要受教育，他不敢讲这句话啊，他要接受教育。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你要不要接受啊？而且佛教是究竟圆满智慧的教育，你要不要智慧？没有智慧你就愚痴。我相信任何一个宗教徒他也不愿意不甘心情愿做一个愚痴的人啊，他要接受教育。啊，佛教本来是教育啊，它本来不是宗教，这个我们可以给它讲清楚的，而且是有根有据，不是我们现在这是故意这个变通，不是的啊。从称呼上啊，我们称佛本师，根本的老师啊，我们自己称弟子，弟子是学生呢，我们跟佛师生关系啊，只有教育里头才有师生关系啊。啊，你们宗教里头没有称，没有这个称呼啊。啊，基督教、天主教没有称上帝、称老师的，没有啊。啊，这就非常明显，说明了佛教跟他们宗教不一样。啊，本质上就不相同。啊，但是现在佛教呢，搞成一个宗教的形式，变成了宗教。它本来是教育，从教育变成宗教，这是很不幸的，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今天要把它带回来，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的使命。孔老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啊，证明的工作很重要啊！我那个时候一出家，在台湾就向中国佛教会写了一个建议，啊，建议他们做证明的工作，啊，就是佛教这个名称。现在很多人一看到就是宗教啊，本来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的，这个现在简单的名词人家产生误会，那最好就加两个字，佛陀教育啊。佛教会确实拿到我这个建议也蛮认真，开了一次会议啊，对我这个构想呢，他们都很赞叹，但是没有去推行啊，以后就不了了之了啊。那么我们自己在台北成立一个基金会，就用佛陀教育啊，佛陀教育基金会啊。那我们基金会是向这个教育部立案的啊，宗教是归内政部的，我们是在教育部立案的啊。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这个系统跟这个佛教不是一个系统啊。我们在教育部是第一个立案，以后跟着我们跟进的有不少啊，好像圣严法师有个基金会，小云法师啊，很多，我以后知道有很多啊，都在教育部里面的啊，这也是我们带头啊。我们最初到教育部去的时候，立案 教育部接受我们这个文件之后，不晓得怎么办好啊，因为过去没有这个例子，无例可援。他说你们佛教这宗教的是跑到我们教育部来了，是啊，而且那个时候他分文呢，他分错了，那个受法时分文分错了，分到高等教育司去了。本来这个东西应该是社会教育司，属于社教的啊，分到社教是对的，他分到高教司去了。好像是第四天第五天，我到教育部去啊，去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结果问我们，当然第一个问社教司，是社教司去问，社教司没有收到。哎，送了四五天怎么没收到了？就到了受法时去查，查他分到高教司去。哎，我心里一想，大概是佛菩萨帮忙。如果承认我们佛教是高等教育，这个好啊，这个很难得了，是不是？我就跑到高教司去，那个科长呢，他主办的这个科长，办这个文教基金会的这个科长，那就接见我，他说文件在他收到了，他都不知道怎么办法。他说这个没有例子啊，这个佛教从来没有跟教育部打过交道的，尤其是高教司没这个例子。啊，那么他就很为难的样子啊，很为难。每个学生哎，我说我找他没问题，是不是？我说我们有一点关系。他说那这样好了，他说我明天就给你报，啊，就把这个事情给你报上去。但是报上去之后啊，他这个教育部他们有一个审查的单位，要经过审查，审查完毕之后呈到部长那里批准，这个才能够定案。我说好吧，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你就告诉我，我就找部长。啊，那么这样子，他就大概第二天，他就送到这个审查会里面审查。两个星期，部长就批准了。他打电话通知简峰文，啊，叫简峰文转告我，说我们教育部成立基金会，两个星期批准的。他说从这个教育部成立以来到今天几十年呢，第一次。他说基金会的成立从审查到批准一般最少是半个月，半年，六个月的时间，哎，有的时候要拖到一年。他说你这两个星期批准，哎，那怎么办呢？他要请客啊，还请什么客呢？那个时候好像哪个什么球比赛的时候，他想要两张票，说江总说送他两张票，是这个小意思，是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欢喜啊，非常难得，两个星期我们这个会成立啊，在这个申请还有一个插曲，我们最初啊。在这个基金会这个地方，这个道场啊，简峰文捐助这个道场，我们的名称呢是华藏讲堂啊，这个招牌啊李老师写的华藏讲堂，所以我们在教育部申请啊，也是华藏讲堂这个名义就申请的，就在这个不行，他这个名称呢，这是宗教，我们这没法子接受。我说那你们这里接受这个成立这些财团法人呢？成立财团法人那是哪一些机构呢？他说我们这边一般都是文教基金会，是这个名称，这样的名义啊来申请的。那么我们就在教育部把我的华藏讲堂划掉， 我就写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给他看这个名称行不行。好，这名称非常好。这章程里面还有一些不太妥当的地方，他说恐怕审查的时候会有意见。我说你替我改，当场就改，因为我拿回去再开会不是又要耽误好多天，就当场就改。你替我改哪些地方你们能够很能够通，立刻就改，改了我签字打，就在教育部不到两个小时我事情就办完了，所以两个星期就批准了。所以这个名称是在教育部办公室里的换成这个名称，真是这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么成立啊。所以的确我们做这个工作这是一帆风顺，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以后在法院立案啊，正式成为财团法人，所有财产是属于公家的，如果我们这个财团法人将来不办了，这个财产是属于国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啊。那么这个是在法院里面公证大概是不到两个月我们的手术全部完成啊。所以是这个推向佛陀教育，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桩大事情。这个威仪要学习啊，要读读，可以跟这个五种仪规呀合起来看。这里面最重要的，读了之后啊，要反省，要检点。哪些是我们应当做的而没有做到，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现代人生活方式当中去研究啊，应该怎样去做啊，才能够符合经典的精神。啊，符合经典对我们的期望。这样就对了。那么最好是能有时间在一起研究讨论啊，这个研究讨论不必多，一个星期有一次就很好啊，那就非常难得啊，能有两三个小时的时候专门在行持上的检讨啊，在生活行为上一个星期有一次的检讨会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的习气毛病，这个习气毛病自己不容易发现，所以这个一定要求同参道友的帮助啊，检讨会当中可以提出来啊。佛规定在我们这个生活检讨会一年只有一次啊，那是在那个时代呀，那个时代人心地忠厚啊，纯正都认真修道，一年一次可以了啊。这个一年一次生活检讨会啊，就是下安居圆满最后的三天， 佛家叫自知发慧，它的性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生活检讨会。我们现在不要用这些名词，因为这个名词很多人都不懂，也不晓得是干什么，是不是？就用现代大家一般习惯上都知道的这种名称，生活检讨会就好了。我们现在业障习气很重，一个星期一次的生活检讨，我看是不能少的。每一天检讨呢，大家会嫌得太烦了。一个星期一次，你在这个德行这个修养上才会真正有进步。这个我们也要开风气之心。这个一般道场里头还没有这个情形，没有这个做法，我们要做起，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看。每一个星期定，固定，你比如定在这个星期一，或者是星期六，总是一周的开始，或者是周末，举行。如果是一周的开始，那就是检讨上一个星期的；如果是定在周末的话，就是检讨我们这个星期的。时间你们自己决定，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生活检讨会。那么如果跟这个工作检讨会合并举行呢，也可以。这个每周的检讨会就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生活检讨会，一个是工作检讨会。检讨得失，如何改进，改过就是进步啊。不能发现过失，不能改过，那谈不到修行的。佛法里面常讲开悟，有人问什么叫开悟，发现自己过失就是开悟。把过失改正过来就叫修行。这些名词不要搞得太玄太妙啊，那不切实际，没用处啊。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知道他自己的过失，我们凡夫不知道自己过失。所以古德讲啊，两种人没有过失，成佛没有过失，他所有一切过失习气改的都没得改了，成佛了，没过失。等觉菩萨还有过失，他还有一品无明没断，还免不了有过失。佛菩萨、摩罗汉、辟支佛都知道自己的过失，不断在改进。另外一种人是凡夫没过失，凡夫都没过失，都不知道他自己过失，他都没过失。确确实实自己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所以在检讨会当中 大家帮忙，自己一定要诚恳地接受，这个才是修行人。不愿意接受呢，就不要参加讲道会，就不要住这个道场，其他道场没有检讨会的地方你可以去那些道场去住啊。我们这个道场有检讨会，你就不要在这儿住。这是个 好法子啊，所以要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啊。生活检讨会是非常严肃的啊，就像我们这个从前自治法会一样啊，不能叫外面人听，这个要注意到，这是我们家的事情，关起门检讨的，外面人听起来就不好意思了啊。所以这个过失家里人要关心，要帮助改进啊，对外面呢还要装模作样啊，做个好样子给人看啊，这是讲究威仪，教化众生啊。所以佛的自治法会是不让人看的啊。这个李老师从前教学，因为他教学有打有骂的，所以他的教学不准人参观的啊。外面有人巡逻，如果有人靠近都劝他远离啊，不但不能看，听都不能听，因为这里都有骂人的啊，有打人有骂人的。你说那么大的人了，被打被骂都难为情了，是不是？所以同学当中大家晓得没关系，外面人哎呀你怎么今天被打了，是不是？这个都难为情，是啊，所以不可以给外人看的啊。所以我们生活检讨会是内部的啊，不对外公开的啊，不能让人参观的。对于工作检讨会没有关系啊，生活检讨会那么对个人行持上有批评的，这个不能给外人知道的。疑心虚埋比人无，后虽有更见者，无得学比先贵虚后现者，见者啊，令先悟主嗔恨，福非道人之心。这个一段开示呢，常常为人疏忽了而招来的冤结，这叫做买东西啊，买卖给这个卖主谈好了，那么以后又发现呢有更便宜的啊，另外一家更便宜的，那么我们就回前面的先约去买那个便宜的。佛教我们这个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先谈好的这个人呢怀恨在心啊，这结了冤结了。我在这个台湾看到报纸上报道这个千岛湖的事件，好像就是这个情形。他们去旅游，先找到一个这个旅游公司，跟他已经订了合同了，后来说又有这个旅行社来找他，价钱比前面便宜啊，所以他们毁约啊，这个毁约借的这个冤仇啊。因为这个旅游观光旅游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招揽生意的人也有的时候不择手段呢拉客人，所以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啊，别人借冤仇啊，真是重的惹来了报复啊，杀身之祸啊，这是非常不值得的啊。 所以古人讲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啊，吃亏是福啊，啊，这点小亏算不了什么，啊，我们跟人家一家，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付，啊，约定了，就不要更改，啊，不要悔改，这个很重要，一般买卖也是如此，啊，无论这个买卖大小，守信。啊，不毁约，这个是，这也是属于持戒。啊，能令众生生欢喜心，那么前面六十四条了，这也是平常去采买的时候啊，都要注意的。无增贵贱，啊，虚顺实价。不可减余，亏损比例啊，这个特别是做小买卖的，这个利润呢很薄啊。再要是讨价还价的话，这个显得这个我们心呢已经很刻薄了啊，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现象啊。自己要修福，要积德。啊，怎样修福，怎样积德呢？多让别人占一点便宜啊，要存这个厚道之心啊，存一个帮助人之心，但是也不宜过于啊，过于去你给的太多，那也不对啊。换一句话说呢，应当给他是一个合理的利润。啊，不可以给他太多，啊，太多是浪费性时长住。啊，当然他这份东西呢，是对这个出家人讲的，啊，出家人的钱财，啊，是在家信徒们供养的，啊，你是过分的话，这要浪费呀，这个信徒的供养，啊，这个也是错误的。一定要给人家合理，这个是平常生活当中要特别注意的。这个第六十六条啊，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说给人家担保啊，为别人做保证人，这个要很小心，要很谨慎啊。如果不是真正知道底细的，往往为担保这个事情啊，会受很多牵连啊。这个我们在社会上常常看到的啊，所以这桩事情要特别小心谨慎啊。那么六十七呢，凡出入往来，当行百事乃至大事啊，或游方，或听讲，或入众，或守山，或语言事，皆当百事不得自用。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团体生活，无论到哪里去，只要离开道场，不论远近，不论你做什么事情，要交代一声啊。那么这个道场有一个负责人啊，我们这个道场负责人是韩馆长啊，他是我们的董事长啊。那么他不在的时候，是悟行寺是负责人啊。那么大家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出入时候都要告诉他。如果他不在的时候，出入时间出去的时间短，小事情要向值班的柜台交代一下，人们一问晓得人到哪里去了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什么呢？这个出去不晓得是吧，大家都挂心啊，每个人都牵挂你，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到处去找你，这个不好啊。所以都要向这个柜台交代一声，我什么时候出去办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回来啊。到这个时候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警觉，就会注意这个事情啊。那么当然特别是 出门安全的事情。这个第六十九条呢，《因果经》里面讲的，朋友有三要法，这个是道义。我们同参道友呢，这个道义就更深。这个才是真正的真实。